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那你可以有交通的有见证的可以上来这边，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
上一次也是我见证的时候是托尼领会，这一次又是他领会，那么巧啊，感谢主。这一次的见证呢，我和我自己以往的见证不太相同，为什么呢？这一次的见证是由弟兄姐妹的见证和感恩引起了我自己的见证和感恩。我这一次见证的题目是只有在主的光照中，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过去呢，我们是按地区组成家庭查经组，我们南边的人比较多，弟兄姐妹相聚在一起呢，查经也有不少年头了。很多家呢是抱着小毛头来查经的，还有的呢是我们参加他的婚礼我们一起查经的。譬如说大家都知道的最高的小虎，还有他的弟弟小猛虎，还有蓝姨、蓝勋，还有耿勋的几个小孩，都是小毛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查经。长大后，这些孩子们长大后呢，为了更好的学习圣经，都集中在教会组成了幼师小组查经班。原来南区只留下几个人了，但是弟兄姐妹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分开以后呢，我曾经希望他们有大的活动的时候能够通知我一起来参加。他们几次举办了迎婚纪念这个活动，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最主要的是让迎婚的一对对的弟兄姐妹回顾信主前后婚姻生活的本质变化，更进一层的感谢主的恩典。前面已经举行过两次，这一次呢是正副弟兄通知我，是11月10号有一次迎婚和辞婚的纪念。在见证中我要点出一些弟兄姐妹的名字，并不是表扬他们，因为不点名字我没办法见证，而是通过他们的见证来荣耀我们的主。有强盛、丽君的辞婚，肖清明和华斌的迎婚，领会的弟兄呢是正副，他在迎婚的会议开始的时候呢，他除了放一些他们过去的照片，做姑娘的时候、做小伙子的时候的照片和结婚的时候照片，还有就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让时光倒流回到以前，你作为现在的爸爸妈妈、迎婚者、辞婚者，看着你以前的相片，你们对过去的你想讲些什么？我觉得这个题目提得很好。强盛就讲了，你要好好努力，而且呢他更爱丽君，学了圣经以后，为什么呢？丽君的身体不太好，他就跟丽君讲，你打到哪儿我就干到哪儿，指挥到哪儿我就做到哪儿。因为丽君的身体不太好，大部分都是强盛来做的。丽君就讲了一句话，你应当早些认识主。丽君站在这儿跟以前的丽君讲，你应当早些认识主，少走弯路了。这些话都是很感人的。肖敬明就讲，他过去的家庭啊不是很富裕， 不太好。他现在对他以前的怎么样，你这个小伙子别看现在家境不怎么好，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他会拯救你的。华冰就是讲了一句话，祝贺你，祝贺他自己梦想成真。他们在信主前也有一些矛盾和生气，不讲话。信主以后呢，有很大的变化。我曾经听说，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唯有他们这一对平时生活中没有矛盾的，我心里呢是很羡慕。因为有的这个家庭一点小事总会不太开心啊，他们没有矛盾。我这一次在见证当中，我为了真实性，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华冰，我说都传说你们没有矛盾，没有生过气。他说万老师哪有啊他说，他就讲了，他说现在呢好，怎么呢，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他说我是真正的做到这一点了，生气呢就不要犯罪，不可寒露到日落，今天生气下午生气晚上就消了，或者早上生气晚上也就消了。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弟兄来学习的。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太开心的时候搞冷战，冷战也不好，冷战也是在寒露，也是还要到第二天没有听神的话。这一点我们要很好的像华冰啊和肖建明弟兄他们那样的来做。华冰信主以后呢，心胸更广阔了，总是以感恩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切。所以他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感人的，他说我自己就是个罪人，我还有什么好讲的呢。这个真是千真万确的心里的话。他们面对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信主前以我为中心，信主以后即使有矛盾也是让圣灵来做工，好好的解决问题。帖撒罗尼迦后书3:5就告诉我们，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由他们的见证和感恩，我想到我自己。以弗所书5:8-9、10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之子，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善良、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还有在约翰福音里面12章里面告诉我们，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有光，信之光，信从之光是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以前完全是生活在黑暗中，我和徐弟兄是同校同系不同系的59届的毕业生，毕业以后我们就分在两地工作，他在上海，我在郑州。这一分开以后整整分了20年。22岁在郑州工作的时候，系里面的老教师还有讲师都比我大，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大学生助教而已，他们都喊我小万。那在北方12年以后，我通过老同学调到马鞍山，已经是中年人了，大家都喊我大万。8年以后调回上海到教育学院去工作，这个时候我就成了老万。从小万到老万，当时不论大环境或者是自己的小环境，都是生活在黑暗之中，心中更多的是苦毒，没有一点点光照。流泪在我来讲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记得有一次中午的时候午睡我醒来，突然我就问自己， 那时候已经45岁了。我们一辈子都分在两地嘛，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家？四个人，四个食堂吃饭。我先生在师大，我大女儿没有户口，只有在民办托儿所幼儿园，小女儿跟我在马鞍山，在马岗托儿所开户，我呢是在单位里面。总之，在没有光照中，自己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我们分居20年，我们自己是有很深的体会。我下面插一句，刚刚讲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放那个？放了这个，我还没看到哈。然后呢，我就想退休以后呢，我是来到了美国。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主耶稣，所以那个时候呢，虽然在美国生活一年也是非常痛苦的，没有朋友，不会讲话，不能听电话，又不能外出，总之生活在苦毒之中。60岁以后，在弟兄姐妹的传福音当中，我信了主，感谢主拣选了我和我的家人，从此我能在主的光照中生活了。通过听到和大家一起查经学习圣经，和大家弟兄姐妹的见证当中，这让我明白了，不管你这个人是生活在环境的好坏，大环境也好，小环境的，不是环境来决定你的生活的平安和喜乐。我们知道我们的长青会有一个老弟兄钟伯伯，他今年已经是95岁了。他为了坚信主，守住主的真道，在上海整整坐了20年的牢。这个环境是多么的艰难困苦，20年的监狱生活，这个困苦比我不知道大多少倍了。那我们更不要讲我们圣经里面的旧约里面的约伯了。钟伯伯心中从来没有埋怨过，也没有苦多，因为他是光明之子。他就是生活在黑暗的监狱里面，他也有盼望，他也有平安，有喜乐。认识到这些以后，更坚定我应该走主所指引的道路，要让圣灵在心中掌舵。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分在两地的时候，那个苦读那个埋怨真是举不胜举的例子。有一次我带了玲玲，只有2岁，当然有些弟兄姐妹都听到过的。我们从马鞍山乘轮船回上海，到上海下来码头的时候有很长一段路，而我带了，我们有3个户口，所以我的豆制品啊等等，这些这个品那个品啊都在我的户口上面，所以我就把这些豆制品晒干以后，叫做背街，有的人不懂，我把它打成街晒干以后，我就装在饼干箱里面，我带去，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到上海才有的吃。那小玲玲的2岁，我自己养的鸡，就带了一个，把那个鸡翅膀扎紧，就小玲玲呢弄个网兜拖了一只鸡，我们就下船了。下船以后，本来我想老徐应该很早就来救我，那个下船以后还有个很铁丝网，他站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我在这边可以看到他，我就把东西甩过去了，不要这样背在身上了。小家伙又拖了一个鸡，他又没有来，走好长好长的路到码头上面，我心里就很不高兴。我想我们带孩子来回来带那么多东西，你怎么搞呢？后来到出了口了，老徐才来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就站在那个小店燕子店的旁边，把那个包放下来让小玲玲坐上去。那个鸡的肚子已经脱掉了皮了，因为活的鸡这样它是一直这样脱了嘛。那个我就一直流眼泪，我就很难受，我心想哎呀我们怎么这么苦。那个胭脂店的老板就讲，他说你们两个人什么关系啊， 徐弟兄讲，他是外人。他说不要哭了，不要哭了，赶快回去。就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时候像这种情况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真是举不胜举。到了我信主以后，2011年，在弟兄姐妹的帮助下，在家里办了一个金婚纪念，我真的感谢主。这个主题是主，我和徐弟兄我们自己定的，主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感谢主在恩典中带领我们，亲身体会到光照前后真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们那个丽云是最清楚的，我们家里呢，这一桌堆就是我们家里的人。当时呢，也因为家里比较小，不可能请教会的人，也有很有些弟兄姐妹很谦卑，就在后面躲了，看不见他的脸了。这个感谢主啦，我们就办了这个金婚纪念，回顾我们前后不同的生活，信主前后不同的婚姻生活和对主的感恩。这个信主前后真的是本质的不一样。我们现在早已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但我们这些枝子呢，不能枯萎，也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才能结多结果子，才能荣耀神，我们也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是在光照中。谢谢大家。
一句话，这个是应该是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9节，这个是大概是2-3个星期前，2个月以前，应该在我们有一次在祷告会，每月的祷告会以前，我跟大家正好是我讲到分享这一节，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9节。保罗在这边他对教导对提摩太说，你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所以为什么在保罗在这边要讲信心，除信心之外，我们知道保罗罗马书整章都是讲我们得救在乎我们的信心，是因信称义。但他在这边为什么会讲到良心？我们常常会想到，在信心跟良心实际上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两面，一面就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单纯的仰望主，我们主观上跟他完全的有一个连接，但是良心呢，就好像在客观上是我们一个信心的见证。It's a manifestation of our faith， 就是你从这个人，我们常常中国古话一个叫良心发现，对不对？他实际上良心发现的时候，是看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按照主所讲的这个要求。那我不是在这边要讲到，就是有些例子可以，张路加牧师他最近发了一个短信，就是他在最近有一个讲道，他在德国我们有一个微信群，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那边，所以我看到之后就转发给大家。那他就讲到一个很最近发生的例子，你们知道北京在大概一个月以前左右的时间，在郊区的外面就发生一个大火，烧了之后有19个人被烧死，所以政府就要采取行动。那他就有许多照片拍出来，就是那些住在北京城边缘的许多他们叫 quote unquote 的低端人口，就是现在在国内有很时髦的一种叫法。 实际上是把人分成穷人、富人，就是好像我们有职业的，有自己的房子住得很好的，那我们就是这个是高端或者中端的人口，高端人口可能是很有钱的。那低端人口呢，就是什么样意思呢？就是那些人啊，在城市当中是非常弱势的群体，他们没有可能吃不饱、穿不暖，有些时候做许多在城市里面人家不要做的这些工作。那些人呢，他也没有居住的地方，就挤在很挤的一个地方，所以条件是非常差。那火灾一来了之后呢，他就会烧死很多人，就是发生这样的情况。那政府一看到这个情况呢，他就采取在很冷的天气，他就把那些人全都赶出去，他要把这个，我没有看到，现在上百万了，都要把他们全都赶走。那么这个当然我在这边不是讲政府行为，我讲到的就是是不是你要问许多国内的许多人，他们觉得啊，可能也许这样是 OK， 因为这样可以秩序比较好一点，但实际上就没有把人看这个人所以那怎么样有些人去援助那些人，但现在后来媒体就报道了，所以媒体就非常的对政府这样的做法非常的反感，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媒体在这边事情上站起来跟对政府这个有指责，所以后来政府就要软化，就说不要这样，就把一个区长给撤职了，就把他当替罪羊。 anyway， 但是张路江牧师分享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讲到当地有许多的基督徒，在北京的基督徒就站起来帮助这些弱势的群体，所谓的低端人口，帮助他们 settle， 帮助他们就是找地方居住或是怎么样。我想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讲的，这边这个无愧的良心这个无愧的良心，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成就这个功效把自己唯一的儿子，上帝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献身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应该说先相信他，我们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在我们平时的许许多事情上都可以，我们用这个良心来，他让我们发现我们是这样不配的人。所以刚刚讲到这个万老师就分享到这个金婚也好，银婚也好，这些我们庆祝这些婚姻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包括那个政府提到那个我们的初心我们初心结婚的时候是完全带这个美好的非常浪漫的这个愿望，但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有许多的摩擦，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是若是照我们的血气，还是照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让我们在良心上看到我们有亏待我们的配偶的一方，我们有亏待家人的一方，那做自己自我反省去认识这一点。我想他们有个姊妹查经，有八个姊妹在 I want to share that some days 他们有八个姊妹查经，已经有两个多月三个月他们刚刚结束。那这些姊妹查经，我想他们就是有许多的互相之间的这个彼此的鼓励关爱，好像有的姊妹不太喜欢做饭，那其他姊妹就把自己做的饭放在这个照片上，让在 WeChat 上让其他的姊妹看见，就是 nudge 那个这个提醒，稍微的提醒，就是我们在家中的责任。弟兄也有查经，这个弟兄的查经我们学的是大卫我们对大卫的故事，像弟兄们都很熟悉。所以开始的时候大卫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学的，我们而且大卫身上有许多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真正学进去的时候，联系到自己的时候，这样我们因为小范围的这些查经的方式，大家都是必须发言，不像有的时候星期五的时候你可以坐着，就是 别人发言就可以了。这样小的八个人五个人 I don't know 这个这样的这个 fellowship group 的时候呢，那你就逼着自己必须发言，每个人都必须分享。有的时候我想何牧师带了一个 timer， 就是他 timer 就是他把这个一翻，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讲的时候会讲很多，所以 you have to stop， 然后让其他的弟兄们也有机会分享。我想这个分享的目的就是，当你我们学习圣经，或者当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所主要的还是要看到这个信心在平时。我们平常通过大卫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对我们平时有什么启发？我们平时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么样从大卫的身上学到什么？大卫最重要的一点，他是当他有错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在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他总是能够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他是一个信心的见证。我们也可以从大卫身上可以看到我们人身上的软弱。我们分享就是你约瑟，哇，他这个太完美了，但是大卫就是他有很多的缺点毛病，甚至于犯了 murder 这样的罪，但是大卫他没有偏离神，他没有离开神，他能够当其他人提醒他，或者有的时候他自己会幡然悔悟的时候，他就完完全全的在神的面前忏悔，会悔改。所以这个事情是对每个基督徒的时候，若是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悔改的心，好像觉得我们还做得不错的话，那我想这个是保罗对我们的提醒是很重要的。你有一个清洁的心，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在神的面前常常就是看到我们离神的要求差距很大很大。那这样的形式，像这种fellowship group discipleship group 呢，短期的大家聚在一起有这样的形式来学习的话，也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身上这个差距。相信我们每一个愿意做基督徒愿意有追求的话，都希望能够有一点时间出来分一点时间给神，让我们真正能够在彼此之间，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彼此有一些建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的身上更像长成更有基督的身量我就简单的分享这一些。希望姊妹们他们的查经的经历，他们这个group 这个查经的经历他们有学习的一本书，我想他们的故事会非常的精彩我是只是一个旁观者，不是很了解其中的许多事情，所以希望他们有时间我牵连紧他们，挑战他们，让他们有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经历。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我本来就想我今天在谈事情呢，就不用上来了我之后在那边就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一点的感动，那么也是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我所读的主的话就着刚才我们弟兄跟姐妹们所分享的，我看就总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讲到我们的心，不管是婚姻也好，不管是我们侍奉也好，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都应当是健康的，是正常的，主才能够带领我们往前去那么我想弟兄姐妹一起跟我来读一段主的话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第21章33到36节，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路加福音第21章33节，请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律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律子要这样 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36节我们再读一遍，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我们发现最近在这个地上，我们都觉得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周遭的环境有没有感觉好像越来越可怕，许多负面的新闻我们听得很多很多，报道也很多，现在的信息这么发达，世界上发生一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感觉说哦，这个好晒呀。那有的时候呢，也借着这样各种的环境，不管刚才我们第四讲的北京这些事情，或者是在前两个月以前在拉斯维加斯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感觉这个有的时候里面会感觉说主来的日子是比较近。好，我们从环境各样的方面去看的话，都感觉说主来的日子是非常的迫近。有的时候环境一发生的时候，会提醒我们说我们应当要警醒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当人许多时候去讲那些负面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感觉说哦，要警醒了，要回到主面前，我们的心要摆在主的身上。就如同刚才我们所读的，恐怕因这个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我有的时候感觉有一些甚至我们认为好的事物，它也会累住我们的心。那这里主耶稣是讲的，很多地方都是讲的，是讲那个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这些都是负面的。可见我们的主他是看重我们的心。那么我在想，有的时候在想世界上发生这么最近发生这么多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不去讲那些事了，但是我们总是感觉说主来的日子近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啊，这个新闻来了一两天我会警醒一下，但是你没有发现只要时间一过，我们很容易就淡忘了，我很容易那个感觉就没有了。不管这个发生多可怕的事情，或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是神会提醒我们，就是这样环境提醒我们，但是好像过了一天两天，或者过了有的时候是过长一点的话，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我们里面的感觉很是不是很快就没了，好像又变成平常一样，还又进入我们又变成我们整本来是好像有点警醒的，更多追求的，但是呢时间好像很快很快就把我们给淡忘掉了。我总是有感，里面有感觉，如果主让我们警醒的话，必须坐在我们心中，必须是主的话圣灵坐在我们心中，才能够起到真正警醒的作用。如果借着环境，借着环境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提醒我们可能会感会有一小段的警醒的时候，但是呢总是不长的。但是如果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维持在主面前有一个警醒祷告的心。主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句话也常常提醒我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态度是怎样子，使你们，主耶稣说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一方面是要逃避，因为我们知道说这灾难要临到全地啊，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怎样才能够逃避呢，是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们在主面前这个心态很重要啊。那不光只是主耶稣不光叫我们要逃避，主耶稣还叫我们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逃避是消极的，那么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这是积极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的话，简短的话啊，跟弟兄姐妹来一些的分享。我想我分享就这么一点点啊，请我们啊，克里斯汀可不可以帮我一下服侍一下那个诗歌155首，好不好？我们唱一下。我们唱一首诗歌155首。 这首诗歌乃是提醒我们怎样的要警醒的活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个姐妹 Fanny Crosby 姐妹，她是一个瞎眼的姐妹，她整天都是活在，好像在我们外面来看，我们好像她都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但是她里面有光，是活在主的回来的光中。所以这个诗歌的作者他也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怎样在主面前预备我们的自己。
那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就把保罗的话告诉我们来建造神教会的时候的心态。第四章的十一节念到三十二节，我不有的时候可以解释，有时候不解释。保罗怎么讲？如果你找到，你就听着我念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找到了啊，十一节，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跟一切异教之风的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的话，凡事长进，连与人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就是我们这些的肢体要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只有在爱里面我们能够建立彼此的关系。第十七节到十八节的，凡是我们要效法基督，所以我说，保罗说，我在基督里确确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的虚妄的心行事。这个就是还没有信主一点，他们的心呢，都讲的是他们的心怎么样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为什么？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干硬，良心既上升，就放纵私欲，贪行各种的污秽。这是不信的人本来没信钱，但是是二十节二十节穿上去，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的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造我们最初的时候，他是照着他的形象，真理的仁义，哎呦，荣耀的身体，我们要恢复到与神中间的沟通，是这样子的圣洁。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讲，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的心常常摇定不度，给异邦或者异教或者是异端，所以你们要弃绝反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因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总要 怎么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情，就有余力分给那些缺少的人。我们都是这样，必须要劳苦，尽我们的本分做。底下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了，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我们有神的印记在我里头，这是最大的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女，而且我是蒙恩得救的人，等候得赎的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乱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你们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最后这句话我喜欢了，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面饶恕你们一样。我就把这一段经文念一念，再重复的告诉我自己，我们在教会中间这个神的家的时候，我们是用爱彼此联络，要有一个悔改的心。我自己悔改，我在神的面前，神啊，就像大卫祷告的，求你检查我的心，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越老了，我越觉得说我们这个人有很多还没有洁净，但愿神帮助我们常常用神的话、神的道接近我们，用神的话来勉励我们，好像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教会是他重价买来的身体，能够与神合作，不要有纷争。保罗说更多教会我没有办法，你们里面有分板结论，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罗，我属于亚波罗，我属于这个彼得，还有最后一个我是属于基督的更好。我们属于谁？真的，我们属于大牧者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神。有价值的心思意念，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连在一起，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互相的彼此说造就的话，好叫这个身体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愿意服侍神，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教会的意义，也是福音最大的信息，叫我们在里面得救的人的心感，不像从前一样的像外邦人心地无知甘愿，而且要说这些的话我们都不会。如果我们说这些话，我们就跟他一样，求神赦免我，我超过5分钟。